第四十三课，天主十诫的第四、第五、第八诫。天主十诫是我们教友常常要记住的啊，我希望各位慕道者也常常记住啊，让我们一起从头到尾念一遍，好吧？好吧，我们一起念哈。一，听从一天主在万有之上；二，无乎天主圣灵以发虚誓；三，守真理主日；四，孝敬父母；五，无杀人；六，无行邪淫；七，无偷盗；八，无妄政；九，无厌他人妻；十，无贪他人财物。好，这就是十诫。第四诫、第五、第八，就是第四孝敬父母，第五无杀人，第八无妄政。孝敬父母就是我们跟爸爸妈妈的关系。其实这个叫孝敬父母啊，不是那么简单。那个诫命讲的是孝敬父母，但是这是一个双轨的诫命，就是说子女对爸爸妈妈的责任，也讲爸爸妈妈对子女的责任的。这让我想起从前中国人讲的五伦，那五伦本来是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，那个五伦，那个五伦本来是双向的，父跟子，子跟父，君对臣，臣对君，父对父，父对父，父对夫，这是双向的。不过不知道后来怎么样的变成了三纲，就是父为子纲，君为臣纲，父为妻纲，于是成了单向的义务。我要强调的是，第四节呢，不单单是讲子女对父母，也讲父母对子女的，对上敬，对下慈，这是一种很深的信仰行为。我们孝敬父母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最重要的是有两点：第一是那一种饮水思源的那一种心；第二就是那一种父母之恩昊天忘记的那种心。爸爸妈妈给了我们生命，或是说天主借着爸爸妈妈给了我们生命，这是一切恩典的基础。其他人给我们什么，是装饰生命的东西，爸爸妈妈给了我们的是生命本身。就这样，我们一生一世都不能好好的报答，也不能完全报答我们的爸爸妈妈。所以我们孟子讲啊，大孝终身慕父母啊，终身慕父母的。所以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感觉到孝道本来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。记得有一次有人问了孔子啊，都是三年之上啊，太长了，一年够不够？孔子说，你守一年之丧，你心安吗？他说，我心安啊。孔子就说，你心安就去做吧。好像他那个门徒，他的那个徒弟就走了。他走了以后，孔子说，不仁啊，这个人好不仁啊。不仁的意思就是说不合理啊，不符合他的本心，不符合他的，不符合一种自然的规律。爸爸妈妈，他说爸爸妈妈抱了我们，养育我们超过三年了，为什么我们不能替爸爸妈妈守三年之丧呢？孔子看那个孝道是一种自然的，顺其自然的事情。爸爸妈妈那么爱我们，怎么我们不爱他了？这是好奇怪的事情啊。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外在的命令啊，是只要你有本性，只要你有本心，你就会孝顺。饮水思源，那种报答爸爸妈妈给了我们那么多东西，那一种 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当然反过来呢，爸爸妈妈对孩子也是一样啊。我们爸爸妈妈就要把孩子当作是天主给我们的礼物啊，一种礼物来的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孩子，要把孩子当作是一个人，一个独立的个体，是一个天主的肖像，跟我们同样的有尊严的人。所以爸爸妈妈也要尊敬孩子。我有时候在想啊，假如爸爸妈妈一起在教堂里面一起唱天主经我们的天父，那么爸爸妈妈跟孩子啊其实也是兄弟姐妹哦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父亲，就是天父，而我们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啊。假如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呢，第四诫根本就是很容易守的一个诫命。哦，当然第四诫也不单单讲爸爸妈妈跟孩子，也讲长上属下、老板、工人，还有这做官的、做老百姓的这种上下的那一种关系，我们也要好好的尽我们彼此的关系，这是第四诫。第五诫无杀人，讲生命了。尊重生命是基督徒的特色，因为生命是天主的赏赐，是天主给我们最宝贵最基本的礼物，我们必须珍惜保存自己和他人的生命。爱要求我们尊重所有人跟每一个人的生命，无论这个生命是处于任何阶段或者是不是有用，我们认为生命本身就是宝贵的，生命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，是生命本身而不是生命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说他年纪大年纪小有用没有用等等。基督徒看的是生命本身，而不是装饰生命的东西。尊重生命要求我们对自己要照顾健康，修炼德性，培养良好的个性，活一个更积极更丰富的生命。对别人呢，要多加尊重和实际的支援。至于无杀人的内容呢，比如说酗酒、吸毒、谋杀、堕胎、自杀、慈杀、安乐死等等，都是我们天主教不容许的错误的行为。我再说，对我自己，酗酒、吸毒差不多是慢性的自杀了，自杀不可以了，谋杀、堕胎、慈杀或是安乐死都是不可以的，因为我们天主教主张绝对绝对的尊重任何的生命，任何阶段的生命。好，这里我提出一个不要立坏表样的这一个东西，这一个问题。那立坏表样不是杀一个人的肉身，而是杀一个人的灵魂啊，所以我们不能立坏表样。另外我想讲一点的，要立好表样，或是说这个世界没有好表样也是很可怕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可以这样活，可以这样活一个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第五诫也要求我们立好表样，一方面不要立坏表样，另外一方面要多立好表样，让我们都能够度一个更丰富的生命。好，第八诫无妄政。那这个诫命就讲我们的语言了，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必须在语言当中表达出来，爱护真理，尊重他人的名誉，才会使人真心团结，相爱共荣。相反，谎言谩语则会使我们彼此憎恨离心，口是心非，言过其实，毁谤辱骂等等，都是第八诫所禁止的。第八诫也禁止人说人坏话，毁人名誉，作假见证，谣言惑众，言过其实，妄断辱骂，恶言中伤等等。 如果我们偶然知道别人的秘密，就不该当泄露。国家军事的秘密，职业的秘密，比如说医生、律师、辅导者，由职务上所知道的秘密，更加不可以告诉别人。神父在听告解的时候所听到的东西，更加不能泄露出来。耶稣在福音当中教训我们，不要判断人，免得我们受判断。他更说，你们说话的时候要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，其他多余的就是出于邪恶的。胡诗之先生讲过一句话我很喜欢，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，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。好，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。言语该当是表达我们内心的感觉，我们必须要制造养成一种文化，一种信仰的环境。在这里每一个人的讲话都是可靠的，他说是就不会是非，他说非就不会说是，他说这个人能干他就是能干，他认为这个人做过这件事情他就真的做过这件事情。我们活在这种环境当中不是很安全吗？不是很好吗？假如我们不守大地八戒，我们必须猜别人讲的话，于是别人讲什么话都没有用处，语言再不能成为一种沟通的工具了，语言反而成为一种障碍。所以我们主张要坚守第八戒，坚持语言该当是用来沟通的，而不是用来毁谤、用来讲假话的。对于有些地方的人喜欢说假大空的话，我们认为那是要不得的，因为在这个角度下我们不会知道一个国家、一个社会究竟发生什么事情。假如我们不能确实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那么我们要改良什么事情都好困难了。最后呢，这个第八戒呢其实也要求政府讲真话，也要求不单单是个人，而且要求一个政府、一个机关、一个教会都把他的东西，尤其是与公众有关的东西都公布出来，让我们有所谓一种透明度，去知道一些与我们有关的东西的实在的情况，那个客观的情况。于是天主教也致力维护言论的自由、出版的自由、资讯的自由、大众传播的公开这种自由。我们做基督徒的老百姓的也要监督所谓的言论自由，不要让言论自由去滥用而造谣生事。言论自由、出版传播自由是民主社会的重要部分，也是监督政府防止贪污的重要工具。我们必须好好认真的去面对这一个问题，为我们的社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出路。这也是第八戒我们不断要坚持跟主张的。
神父，您说天主教反对安乐死，如果一个人他患了绝症，然后又昏迷不已经差不多是死了，医生也认为没有无药可救了，那为什么还不能够安乐死呢？
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，我根本不可能在一分钟里面回答。不过要回答的是，医生的任务是维护生命，我们每个人的任务是尊重生命。假如我们坚持这个，我们其他当然就是都会遇到困难哈。但是假如我们一容许安乐死这个东西一出现呢，我想这个滥用的程度会更严重。我比如说有些人说哈，假如这个病人要求死，为什么不要要求死，不能让他死啊？ 我就有一个经验了，我有一次去看牙啊、哦，看牙齿，我、哦、他弄得我的牙齿好痛，我痛得好厉害，我差点我喊着差点要死啊！假如这个医生一听到我要说要死的时候，他叫把我弄死啊！我已经死了好久了，对，这些东西很复杂，我知道这个界面后面的东西很复杂。我再说这些东西，该当一个一个情况的去处理。我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个界面的精神，就是生命是我们该当维护的，医生跟社会都要维护所有的生命，每个人的生命，那这是最神圣的任务啊！其他怎么样做呢？我们可以。
师父，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、哦，
嗯嗯，
如果一个女孩子她被强奸，然后强奸之后她怀孕了，嗯、那天主教也反对说，就这样嘿，这样怀孕也不能堕胎，那对这个女孩子实在很不公道啊。
对，嗯，阴间承孕对这个女孩子很不公道，但是堕胎是不是对这个胎儿很不公道呢？她也是一个生命，是个人呢、啊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有所谓两难的事情哈、啊。你做这个有不好，那个有不对，你就选择一个对的方法去做。嗯，我这里也说是很难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会提供香港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出生权维护会，就是特别处理这些问题。假如这个女孩子不要这个孩子，那么教会有一些特别的机构让这个女孩子住在里面几个月，直到剩下的孩子，然后教会会收留这个孩子。但是我们听到的经验是，很多女孩子说不要这个胎儿，但是等她一生出来的时候，她就不舍得送给别人了。所以这也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做的决定不一定是对的，是我们必须要坚持做人的原则。这刚才跟安乐死的也是一样，是坚持做人的原则。我们必须，我们也该当为一些理想付出一些代价，但是重要的原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。